弟兄姊妹下午好。方才我们报告新朋友的时候呢，有两个新朋友我们给漏掉了，就是中国桥来过我们当中的是小麻雀团契哈的两个新朋友在那里，我们也一起来欢迎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好，欢迎你们哈。一对年轻人，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吧。啊哈，好，欢迎你们来哈。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不但造我们，你也救我们，你救我们又归给你自己，归给你自己，你要将我们带进你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何等感谢，我们何等赞美。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是你草场的羊，也是你的百姓。我们来到你面前赞美你，这是你配得的，也是我们应当做的。就求你在你的儿女众百姓的敬拜当中来与我们同在，赐下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得以更加的认识你，也因着更加的认识你，我们的信能够更加的有根有基，使我们走的每一步路能够更加的踏实，使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能够讨你喜悦。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的重担得以脱落，使我们的罪不再捆绑，使我们可以在守节心情当中不但敬拜你，也得以见你的容面。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直以来呢，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一直在讲一个主题，叫做信心。那么讲到信心的时候呢，那具体说呢，就是信耶稣咯。什么？我们明白什么叫信耶稣，那么我们就开始知道了，说信耶稣并非像我们以前所想的，甚至于是我们以前所做的，好像是我们做一个决定，或者我们做一个祷告，或者说我曾经有个什么感动，有个什么经历。那我们从圣经当中看，从我们前两个月我们所学习到的看，信耶稣远远要比这些更加的真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不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是真实的，它也会由此而产生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的外在的一个表现的，使别人呢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换句话说呢，他的生活当中呢也会表达出来他的信心。那我们讲到了说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信心的基础就是神的话哦，信心的对象就是神哦，这是非常真实的。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意念当中，我们真的相信马路上有警察，你的开车就不会乱开的。我们也一样，我们真的相信这位上帝，就如这本经上所启示的这位上帝，或者我们说的更严谨一点，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所显明的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我们的生活就是不一样的，你就不敢任意妄为，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上帝在那里，而且这位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对我们的生活呢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远远超过我们举一个手做个决志祷告，或者是我们心里边的一个感动，是非常的真实的。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到了是真实的。比如说我们在受到很多的试炼当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生活的难处，学习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人的对这个困难的一个回应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否是倚靠神，是否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弟兄姊妹，信心没错，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从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事为人，以及在对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的回应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否有信心。以至于说，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但是我们从外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一个人是否有信心。信心是真实的，真实到一个程度，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都可以被人家看见的。因为 有这样信心的人，他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出现，他不是简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方向改变，或者说他生活的一个态度的转变，而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横空出世，好像我们的儿女出生一样，是一个鲜活的一个生命。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是活的。同样一个基督徒，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信心。因此大卫怎么说？大卫说，当我出母腹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使我可以顺服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了说新造的人。这段经文呢，罗马书当中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我们这个周末刚刚学过的。但是我不是，也是从神圣的角度讲，但是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讲，先讲第一个新生的样式。我们讲一个基督徒，或者是讲一个新造的人，他都带着一个新生的样式。当我们从罗马书当中拿到这个新生的样式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它不是一个样式的问题。所以前面我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的方向或者说生活的模式的一个改变，而是因为新生而带来一个新生的样式，不是仅仅的改变。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把领带带在后边，新生的样式不一样了。清华弟兄说，正好弟兄你这个错了，好啊，那我就打这边。不是的，必须要回到这里边来才对的。所以新生的样式不是简单的样式的改变，而是一个新生的样式。那么在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呢，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新生，新生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目标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让我们随便怎么改。我们讲到说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不是没有方向的悔改。你说朝东不对，那我就朝西了，不是的，而是他告诉你，不但告诉你朝东不对，是告诉你朝哪儿，朝北或者朝南，这才是正确的方向，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一个新生样式的人，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因着一个新的生命的降生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不同。而这个不同就在于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呢是因着认识这位神的儿子是谁而带来的信心。神的儿子是谁呢？他知道这位神的儿子他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他知道这位救主的工作是什么。这位救主的工作，借着他的降生，借着他的受死，借着他的复活，可以使人脱离神因着我们所犯的罪所给我们的咒诅，就是神与亚当所说的那句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就是说，这位救主可以解决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灭亡还是永生的问题。因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生在罪里边的，他说等待的就是灭亡，所以这位救主是救了我们脱离了一个永恒的灭亡的问题，而由此所带来的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成功，我们多么有钱，我们多么有地位，我们多么有人们所羡慕的那些东西，但是最终都是要灭亡的。或者说你我多么的有文化，我们多么的有智慧，最终的结局都是灭亡，这是人的一个终极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我们比较有钱，或者说我的地位比较高，或者说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而我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好，但是问题不能够解决这个终极的问题，就是我们犯罪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赚取的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名誉，一切的地位，也都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样一个必死必然灭亡的这样一个地位的。因此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无论我们在这世界上拥有什么，最终都要灭亡，你都是没有安全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认识到这位基督，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 神为我们预备救主，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时候，可以解决我们这个终极的灭亡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至于灭亡，我们反可以得永生，我们不但不在以神的咒诅当中而灭亡在地狱当中永永远远，相反我们却可以在他的儿子的荣耀当中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个平安和喜乐是有多么的大呢？有这样信心有这样盼望的人，他一定是不同的，他一定是不同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同，不是你今天说，哎，老师，老板说给你加工资了你的高兴，或者说老板说给你提升了你高兴，不是的，或者你孩子考上某个大学你高兴，不是的，这个喜乐也好，这个平安也好，远远超过这一切，以至于主耶稣说，他说我所赐给你们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是什么？就是平安和喜乐。同样喜乐也是如此，这么大一个好消息，我们心里怎么能够不喜乐呢？而这个喜乐是不是世界所给予的，也不是世界所能夺走的，因为是神亲自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一定会有个新生的样式的。既然讲到新生的样式，就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别人一定是可以看得见的，你自己也会知道你自己是有一个新生样式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是贫穷你还是富足，你美丽或者是丑陋，高贵或者卑微，都要面对这样一个永生永死的问题。而当面对这样一位救主，你可以认识他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们诗歌里所唱的是，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所得到那个因信心而带来的平安和喜乐，会使这个人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还是好像没什么感觉一样，那说明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不相信，我们依然在罪孽和过犯当中。我们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3节到第16节，保罗他讲到他自己，当他自己认识耶稣的时候会怎么样，当他这个新的生命在他里边孕育成长的时候会是怎么样。13节他说，我们若果癫狂，若果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觉得我癫狂了啊，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保罗他难以言表的，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好像在癫狂一样了，哇，太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是什么呢？是为了神，是因为这个福音临到了我，有如此好的福音，我就愿意怎么样呢，我宁愿压制住我的喜悦的心情，怎么样呢，传着福音给你们，是为了你们，我必须得谨守，每天不能够太高兴了，蹦蹦跳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有这样的新生的样，新生命里面有个这样一个重生生命的人，他的外在表现一定是会喜乐的。保罗甚至于说他喜乐的都癫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他有基督的爱在他里边，这位救主的爱在他里边，这位救主的救恩在他的里边，太喜乐了，而激励他，他要怎么样，要把这好消息去告诉别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得到了这样救恩的时候，你看到这位荣耀的救主的时候，你看到这位荣耀的救恩的时候，所做成的荣耀的救恩的时候，你再看自己，真的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蒙了恩典，因此我们而喜乐。反过来我们再去看那些不认识的人呢，我们也会为他们而感到忧伤。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我要谨守我自己，为什么呢？我要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这救恩在我的里边，我太高兴了。他说我一想起来耶稣基督为我死，哎，我们就死了，然后呢，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哦，那就高兴了，原来他死是把我从死中救出来了，使我可以为他而活。什么叫为他而活？ 为他而活的意思就是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是他，是主让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因此我们活出来的是像谁呢？像耶稣基督哦，当然像耶稣基督了。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的经文里所说的。我们实际今天的经文呢是讲第四节到第五节，但是呢我们还复习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保罗呢在罗马书当中怎么说呢？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仍在罪中死吗？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在中国桥当中你来的话，你都会听过麦克牧师在这里详细的讲解这节经文。这节经文的目的是讲到了有一些人说什么呢？他说好了，既然耶稣能够洗净我的罪，那就没问题了，那我就可以多犯罪了，我越多犯罪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越多吗？那我就多犯罪了，犯完罪我再洗，洗完我再犯吗？保罗说不可以，不可以，洗完了就不能犯罪了。为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这是罪的时候，我们会厌恶它，就好像我们身上沾了一个脏东西一样。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脏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以为它是脏的。当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的时候，圣灵的大光照到的时候，哦，这是脏东西，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洗掉，靠着恩典把它洗掉。我们是不是把它洗掉我们就再去沾那个脏东西呢？不会的。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已经是在罪上死了，我们已经开始讨厌这个罪了，已经死了，甚至厌恶它。那怎么还能活在罪中呢？怎么还能带着这块罪，带着这个脏东西到处走呢？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是我们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他死我们也死了，连同我们的罪一同都死了。然后他下面就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和他一同死了，我们带着罪和基督一同死，然后呢一同埋葬。为什么呢？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为我们这个死是为了生哈，不是仅仅死而已，我们的死是为了我们能够生，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为的是一同与基督复活。而我们复活之后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复活样式的复活的这个新生的样式。那么他就对这个新生的样式呢有个定义，他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我们就有一个标准了。所以这个新生的样式是什么呢？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是这个样式的。带着什么？带着公义。带着公义的意思就是恨恶罪恶。所以这个新生的样式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公义的，是可以能够明白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公义的。就好像这里讲的一样，我们的眼睛是被打开了已经，我们是可以明白哪个是左手哪个是右手，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不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一个新生的样式，首先他是应该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义的，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污秽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为主而活，因为主所告诉我们的都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就把我们交给他，按照他的命令而活，我们就是活在义的当中，就是一个新生的样式。前面呢我们讲到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使一个死的生命怎么样，使他可以复活过来。复活过来，我们讲说今天的基督徒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以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是个罪人，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犯罪，我们不能做别的事情。但是当神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一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分别善恶了，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公义了，我们就有不犯罪的可能了。这是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个生命的品质的变化，不是说我以前抽烟现在不抽烟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品格的变化，生命的本质的变化。我们今天可以不犯罪，所以新生的样式是有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的样子。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没有罪的，因此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了 新生的样式，是使我们第一个可以使我们明白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不义的。这个新生的样式用我们普通的话说叫什么呢？是懂得好歹的。那你说以前我们就是不知好歹了？对，我们以前都活在不知好歹当中，不但是你，我也是如此，三岁的小孩也是如此，七十岁的老人也是如此。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怎么样从死里活过来，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带着一个信心可以看明白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义的。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他不为自己而活。什么叫不为自己而活呢？就是他不靠着自己的活，也不为自己争取什么，而是靠着主在活，或者说是为主而活。我们今天常常会对为主而活呢产生许多的误解，我们觉得为主而活就是我一天什么都不做。错了，不是我一天什么都不做，我一天就读经啦，我一天就祷告啦，这不叫为主而活，恰恰不叫为主而活。什么叫为主而活？就是我无论做什么，做饭、洗衣、工作、看孩子，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为主而做，要把它做好，要用服侍主的心态来服侍每一个人。你在家看孩子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不是为了说哎这孩子真烦，哎呀怎么搞的，影响我打手机呀，影响我玩游戏呀，这就不是为主而活。如果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就会按照一个神的旨意，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来对待这个孩子，这叫为主而活。作为一个父亲也好，作为一个母亲也好，在圣经当中神给我们很多这样的命令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做父母的要在主里养育你的儿女。如果没有在主里边养育儿女，那我们在儿女的身上我们就没有为主而活。在父母这件事情上，我们在父母的这个角色上面，我们就是失职的。所以信仰，我们讲到信仰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远远超过你举一次手的，远远你做个决志祷告的，它渗透在体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们是否去关爱别人？如果我们里边被像保罗所说这个爱激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每个生命的细节当中，我们都会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那种温柔，那种公义，那种良善，那种信实。什么是罪人？我们看到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变得自我为中心，他不要听神的话了，哎，神你不要指导我，你是神没问题，但是你别指导我，我还是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神说那个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一定会死的。夏娃那我想一想，我看一看，我判断判断是不是我不想吃，一看哇挺好的，为什么不吃呢？吃。但是当亚当和夏娃被神撵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与神就隔绝了，他们所生活的方向，所生活的动力完全来自于他们自己，这就叫自我为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新的生命的新生的样式，它是一个完全归附于神的，完全归附于神的，完全归附于这位主的，这位主就是他生命的中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中心，金钱、事业、爱情、儿女，很多的中心，但是我们在这些许多的中心当中，唯独把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排除在外，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以至于使我们这个生命不能够完全的有这种新生的样式。我们被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被我们的贪图虚浮荣耀的心所掌控，以至于人家看到我们的不是新生的样式，是什么？是败坏。人家从我们身上看不到一个耶稣基督的荣美，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明白。那么好了，我们不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我不信，我根本就不信。第二个呢，无知，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模板呢，这个榜样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样。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活出这样的心上的样式啊。但是一个真正的信道的人，他首先认识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第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就是出于无知，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呢？我们凭着他的外貌来看呢，他的外貌是谁呢？就是两千年前生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啊，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当中，一个木匠的家庭当中。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在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长得不是很漂亮。然后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长得不是很漂亮的。然后呢，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被人掩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也就是说，他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人呢，当时的时候没有回头率的，你都不愿多看他一眼，也不好看，没什么突出的，没什么特色的。这是在如果按人的眼光，按他的外貌来看他。他说我们曾经也如此的认他，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极其普通的一个人，没有什么可让人羡慕，可以被人高举，可以被人称道的地方的。因此人们就怎样对待他呢？就欺压他，像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第8节一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他却不开口啊，人家都欺压他，然后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人家都是欺压他，不但藐视他，甚至于欺压他。然后呢，下边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就是被挪去哈，就被挪去，被杀掉了，他的基本的人的生存权利都没有的。至于他和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剪除英文叫 cut off。然后说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你看到了，当我人按照他的外貌来待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点可以突出，可以吸引人，使人可以想到什么的，甚至人可以藐视他，以至于怎么样，人们就可以这样的随便的来待他。待他最严重的地方是把他羞辱，把他鞭打，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像个罪人一样。而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就即便是审判他的人也向众人说，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被像罪人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极其残酷又极其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保罗说，以前我们都是按照他外貌来待他，这就是按耶稣基督外貌来认他的时候所做成的一切。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里边没有你没有我，你和我就是羞辱他的，就是鞭打他的，就是欺压他的，就是钉他十字架的人。但是保罗这里又说，保罗说虽然凭我们现在不以外貌认他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这样认他了。如果我们不凭外貌认他，我们凭什么来认他呢？凭他的本性来认他。他的本性是什么呢？他的本性是神的儿子，他的本性是基督，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当人凭外貌定见他的时候，就要定死他，就要羞辱他。当不凭他的外貌，凭他的身份，凭他的本性来认他，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人们就归向他，就尊重他，就称他为主，称他为神。因此第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当我们不再凭耶稣基督的外貌来认人，而是凭他的本性所认人，就是两千年前在伯利恒的一家客栈的马槽里所出生的这位婴儿，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是个新造的人。 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里讲到旧事已过，不单单是指着说我们这个以前所犯的罪啊，包括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都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想的事情说旧事已过是以前，哦，我以前得罪神的那些事，做的错事全都过去了。不，连同你的生命都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了，这个生命都是新的了。以前旧的生命带着旧的样式，新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样式。旧有的生命是向着罪的，而新有的生命是向着这位上帝的，向着这位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重生得救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新造的人是非常非常可以活化在我们面前，好像保罗在讲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边所讲的一样，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活化在你们的心里，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活化在你们的心里。同样，一个有真实新的生命在他里边的人，耶稣基督的那荣美的生命也实实在在的活化在人的面前，这就叫新生的样式。弟兄姊妹，我们是凭什么来认他的？我们如果认错了，这说明我们是无知的，因为我相信坐在这里都不是拒绝的，我不想认识他。而今天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我们没有这种新生的样式活出来呢？因为我们是出于无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自我为中心的，依然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认识他，没有去认他，没有按他的说他到底是谁来认识他。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讲到说，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没有什么能够比认识耶稣基督更加宝贵的东西。因为你认识他有多少，你爱他就有多少，你依靠他就有多少，换句话说，你在他里所支取的恩典就有多少。还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那首歌说我们有多少痛苦白白受，我们所受的痛苦是白白受的，是活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患难中困苦当中投向这位施恩的主。所以保罗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也说，他说愿恩惠和平安因你们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平安，我们都没有恩惠，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神有没有为我们指明这条路？有啊。如果我们缺少平安，缺少恩惠，你去认识主耶稣基督啊。但是不是啊，当我们缺少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来寻找平安了，对不对？什么是平安？钱最平安。有钱我就安定吗？所以我们就在世界上来寻求这些平安，我们为名利忙碌，来寻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怎么样，来寻求这样的平安。我们没有恩惠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拼命的抓这些物质的祝福，对不对？使我们可以觉得，哎，我是蛮丰富的。所以当我们从那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当我们从那个世界当中抓到祝福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啊。而神在约翰一书当中怎么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去找平安，你也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找恩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呢都要过去了，都要过去了。我在这个世界抓到了，我说我最后达到了我事业的顶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你的顶峰在哪里？没有了。好了，你说啊，我想我死之前耶稣基督不会来。对，你的顶峰还在那里，你人没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寻求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就好像在创世纪的伊甸园当中所讲的那个魔鬼撒旦借着蛇向夏娃所说的话，你吃了之后就像神一样。 这是个谎言，而这个谎言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虚谎当中，这个世界是虚谎的。我不是在说这个世界不好，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但是因为我们人败坏了，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我们人活在一个虚妄当中，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新生的样式，一个新造的生命，新这旧事已过，不是已经简单的我们这个一个我们所犯的罪过去了，不算了，已经被涂抹了，已经被赎了，而是我们的生命连同这个旧有的生命都已经过去了，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这才是重要的。接下来彼得说，哎，我们如何能够脱离从肉体的情欲所来的败坏呢？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以他美德召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要去认识他的美德。当我们越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美德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凭他的外貌看他，我们看他的品质，看他的美德。但看他的美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那从肉体情欲所来的这些败坏是如此之丑陋，你看都不想看。以前你说贪恋的，你说喜爱的，你说追求的，你会像粪土一样来看他，来厌恶他。为什么？因为你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的美德，他是多么的荣美。我们如何以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呢？彼得同样又说，你去认识这位美德的耶稣基督，他的美德，你就知道朝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弟兄姊妹，神界的何西亚先知曾经讲过，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无知识是会灭亡的。我不，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我们这里边是有人完全拒绝的，不信的，而更多的是出于无知。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向你来推出这样一位荣耀的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他的美德是怎样的美德，他到底是谁？不要再凭外貌去认他，而是按照他的本性，按照他到底是谁来认他。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谁？他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要将一切信他名的人，相信他的人，从罪恶和灭亡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所以我们讲这个灭亡呢，不是简单的时候躺在医院里，医生说，哎，脑电波没有了，哦，心脏停止了，行了，死亡。不是，我们讲的是灭亡。灭亡就是要在神永恒的愤怒当中，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当中，直到永永远远，这叫灭亡。罪一定要付代价的，这是一定的，因为神和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咒诅啊，最后这个咒诅一定要落在一切罪恶和被罪恶玷污的东西上面，你当然也包括被罪恶玷污的人，罪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这个星期的中国桥呢，我看到了神真的是做了很大的工作的，在我们的心里边，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边都掀起了波澜。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在我的心里边，我是啊，波澜起伏。因为在这个周末当中，神界的 Michael 弟兄不断在挑战我们信心的制高点。你有得救吗？我们不是要人来觉得啊，我没得救，完了，我死了，我不行了，我下地狱了，不是的，而是让我们能够认清楚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不但有个新的生命，而且有新生的样式，就是成圣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这个新生命所带来的新生样式的榜样，我们能够向他学。不要自己来欺骗自己，按自己心里以为好的事情来塑造自己。因为人以为好的，只是在人的眼中是以为好的，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看为好的，甚至于可能是看为是邪恶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新生的样式。既然讲到样式呢，旁边的人呢是可以看出来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新生命呢，在它里边是个真实的。我们在座的做妈妈的或者做爸爸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明白一件事情， 啊，刚结婚哈，很开心。哎，发现怀孕了，你怎么发现怀孕了呢？那里边有个新的生命了呢。当这里边有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它就会影响你。哎呀，吐吐，我恶心。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是不是我们有孩子了？到医院一看，啊，有个生命在你这里边。所以，当一个新的生命产生的时候，它就会对周围产生影响，它就会周围产生影响。那反过来说，是不是每一个兔的姊妹都是怀孕了呢？不一定，对吧？好了，那当那个生命在肚子里边，在妈妈的肚子里边不断的在长大，不断在长大，不断在长大的时候啊，你就越来越确实，别人都可以看到啊，你是不是有喜了，对不对？别人是一定可以看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别人能看出来这个新生命叫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做见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表明你这孩子这个不断的长大的时候，表明这孩子是活的。同样，当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不断在展现人的面前的时候，表明我们也是活的，不再是死的。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断的在长大的，是无法隐藏的，也是无法抑制它的。一个新的生命是无法抑制它的，你是没办法抑制它的。我们常常会讲我们自己说，哎呀，我这人没有爱心。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不让他爱他都不行的啊，爱心爆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生命就是里边，这本身就是一个爱的源泉呢。谁能够把一个泉源呢，就是一个泉眼呢，你把它堵住呢？你堵不住的。但是你一瓶水你却能把它堵住，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当我们的爱心为什么堵不住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不断在加给你，不断的加给你，是有压力的，你堵不住它的。如果我们能把它堵住的话，那说明那是我们自己的爱，是没有源头的爱心，你一堵就堵住，像一瓶水一样，你堵住了它就走了。所以是非常的真实，并且不能隐藏，也不能够抑制的。下一句话，请弟兄姊妹留心，也是不能够用虚假所替代的。虚假的东西都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或者来自于我们个人的邪情私欲的，是不真实的。外边看起来很像，实际上呢是不信，是不是的，是没有从那个源头而来的，而是从自己这个里边所发出来的。我们人呢喜欢虚假，因为当初我们知不知道犯罪，犯罪是因着什么？就是虚假。谎言，上次中国桥我们也学到了，因为我们这个旧有的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已经被罪啊训练出来了，我们撒谎都不是不用考虑的，自然而然就撒谎，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嘴，我们这个思维，我们这个身体都被谎言训练完了，我们不需要去考虑我要不要去撒谎。所以因此我们要去认识这位基督，认识这位基督是怎样的基督，我们才能够与什么？与神来连接在一起，与这爱心，与这真实，与这真理连接在一起，我们才活在一个真实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不单里边的心是真实的，新的生命是真实的，而我们这个样式呢也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是出于这一个源泉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样的人？就是基督徒嘛。这里我们说神他要招来的这些人的时候，他要用互相效力啊，要万事互相效力。什么叫万事呢？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 everything， 所有的他都要互相效力，就要他得到一个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招来，招来之后做什么呢？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六章当中所讲的一样，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就是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一样呢。 这里讲的是说什么呢？要我们活过来，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我们成为他儿子那样的荣美。下面说，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然后下面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他首先要处理罪的问题，他要称他为义，必须这个罪必须要得到赦免，这个罪必须得到涂抹，否则不能够称他为义，因为他是罪人。所以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我们要在他的儿子里边，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和复活，我们可以被称义，我们的罪得以被洗净。然后他要将我们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这真理的模范啊。这里边告诉我们是我们的长子，在众兄弟当中要做长子的，就是我们的大哥，大哥是表率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不是依靠自己的，他是依靠神的。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在用自己眼中看为好来设立一个目标的，而是神已经为我们设立好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的新生的样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尼哥底母。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有一天晚上，一个犹太人的官当官的来见耶稣，白天不敢来，来见耶稣说师父，我听你讲的，看你所行的，你不简单，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为啥呢？如果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事儿你不会做的，你做不出来的。耶稣会这样回答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通常所看到圣经当中讲的是，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你若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神的国来了，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前面那首歌看出来了吧？是主耶稣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才看到这宝血活泉呢，才认识这耶稣基督哦。说我们甚至于，如果我们若不重生的话，我们若不被称义的话，我们的眼睛若不被打开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就只能从外貌来认知为基督是谁。是谁？木匠的儿子，小木匠。好了，主耶稣说，尼哥底母说，我们看哈，他们两个人问的话呢是非常有点，彼此都在，你看他们两个人像两条路走，像两个方向在走路一样。这个官说啊，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吧？主耶稣说，你若不重生，你不能够见神的国。哎，他俩在各说各的话，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没有。好了，那我们看见尼哥底母又如何回应主耶稣的这句话呢？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哎，你看这个尼哥底母呢，又还说，你说哎呀，这个你讲的话，你说重生就重新生一遍呗，重新生一遍，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够回到妈妈肚子里边玩，再生出来一遍？你看他有没有听懂主耶稣说的话？也没有，他也在这么讲。那么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看，这时候提到进神的国，前面讲了说，前面因为那个尼哥底母说，我所看见的，我所听到的，就是凭我们人的感官来认，凭他的外貌我们可以认到这里。但是主耶稣说，你要重生了，你就认识到谁？神的国已经临到里边。神的国是谁？就是这位基督哦，他是基督。你按人的方法看，按你人的肉眼来看，这位耶稣在尼哥底母的心目当中已经是很高了，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主耶稣说，你还是凭着你的眼见，你必须重生，你重生就可以认识这位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是在神国当中掌王权的那一位。那尼哥底母呢，又开始说，这个那我咋重生呢？我这么大年纪了，总不能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吧？那主耶稣又该在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所以这个重生不是人的办法。尼哥底母是也想用人的办法回到妈妈肚子里然后再生一遍，而主耶稣说什么？要从圣灵生，是个全新的生命，它的源头不再是人，是神自己，是完全神自己的工作，来一个全新的生命诞生。这样的人不但能够见到神的国，而且可以进入神的国。然后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重生呢必须是从灵生，就如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从神生的。这样的人是属于天国的，他不但可以见到天国，也可以进到天国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两期的中国桥为什么要强调称义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我们若不被称义，若不重生，我们根本就不能够看到神的国。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哦，看到神的国，而实际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看到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国的时候，你就必须顺服，因为神在他的国里边是掌权的。当你顺服的时候，也表明你是属于这神的国的。而一个罪人是不能够服从于这神的国的，他不但看不见，他也不能顺服的。而只有一个新的生命才能有这样服从的能力，不犯罪的能力，顺服着神的权柄的能力，以至于显明他是属神的国的。表现在哪里？就是他有新生的样式，他的一举一动不再像世界，不再散发出罪恶的臭气，而是散发出一个新的生命，带着基督荣美的馨香之气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重生。然后呢，尼哥底母又说，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尼哥底母又陷在困惑当中了，这怎么生呢？啊，你说从灵生又怎么生呢？圣灵生，那你总得有个办法吧。主耶稣说，哎，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这事稀奇，你不要以为这事不可能。然后下面的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主耶稣用个比喻，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你有没有看见风吹啊？你看不见风吹的，但是你看到这个树叶在摆来摆去，芦苇摆来摆去，你就说，哎呀，今天风很大哎。他说，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虽然看不到圣灵的工作，你却可以看见这个人的改变。从这个人的改变当中，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桥所强调的那个恩典呐，对不对？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的工作在你的里边，这个工作在你里边，哎，别人可以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新生的样式的根基在于我们是不一个新生的生命，不在于样式，而在于这个新生。我们有很，如果我们注重这个样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弄虚作假，我们弄很多虚假的东西在身上，虚假的果子，而这果子不是属灵的果子，尽管看起来很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样式是新生的样式，是因为有这个新的生命才有的样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你丝毫不会，哎呀，我很纠结。你有没有看到你家后院的那个苹果树？他每年都很痛苦。哎呀，我今天接不接苹果呢？我接几个呢？有没有痛苦？没有痛苦，他很自然的接了一大堆苹果。你有没有看到门口，我们门口这个榆树，他在那里纠结？哎呀，今天我是接苹果呢，还是接梨呢？没有，因为他啥也接不出来，因为他的生命的本质，他就不是个苹果树，也不是个梨树。如果他的生命是个苹果树，你不让他接苹果都不行的。如果他生命不是苹果树，你让他接苹果他也接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就好像主耶稣在福音书当约翰福音当中所讲的，我们不单这个生命是他给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称义不单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同样这个恩典怎么样呢，也会保守我们称义。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结果子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靠我们自己，也是靠着恩典。就是这里说了，圣灵的工作在你里边。你说，哎呀，我在这里，现在比如说我在这里，就一个劲儿你会不会觉得，哎，正好弟兄你的台上是不是有风啊？你会不会这么说？你不会的，你会和教练笑的，正好弟兄在上面做什么呢？演哑剧呢？ 但是相反，如果外边真的风很大，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就哎呀，这头发吹的摇哪都是溜着。哎呀，今天外边风很大，为啥呢？你看众海弟兄的头发，哎呀，飞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如何来解释，使你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不至于用虚假的东西来替代，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当中这样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每一个有这样的新的生命在里边的人，他都盼望一件什么事呢？说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里边，好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这里，好像行在天上一样。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盼望明白神的旨意，也盼望自己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在我这里，也就是说你做我的王，你做我的主，你是我的国王，你的国在我这里，我在你的国里。然后说什么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我的身上一样。神的旨意在天上畅行无阻。你以为太阳为什么早晨升起晚上落下？因为神给他的命令。你看天上无数的日月星宿，他们在有条不紊的运行，他们没有彼此的碰撞，也没有任何的误差的发生。为什么？因为神命令他如此，他就如此。你看这四季更迭，春夏秋冬，为什么？因为上帝命令他如此，他就如此。但是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里边是有个灵的，而因着犯罪，我们都成了悖逆的人，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我们这点我们千万要认清楚，我们真的是不愿意上帝，我们天然就是违背上帝的。但是有了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发出的渴求和这个旧的生命发出的渴求是不一样的。那个旧的生命渴求的是什么呢？我要像神，我要像神一样，就跟当年那个蛇所引诱夏娃想的是一模一样。而这个新的生命是渴求什么呢？上帝显明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能够畅行无阻，使我可以顺服。我们有这样的渴望吗？如果我们有这样渴望的话，那我们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个道路或者行的每一步当中，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小心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去顺服神的旨意。这也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品格。而旧有的生命的品格是，我才不管神什么心意呢，我就行我眼中看为好的事情，我就看我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判断合理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真实的，而一个新的生命是更加真实的。它是不但在神面前它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源源不断的进到他的里边，更是能够在人群当中可以被人认出来，可以看出来。看出来他什么呢？他不断对神的一切的美善的渴求，而对一切罪恶的恨恶。这我并不是在讲说基督徒就绝对不会犯罪的，他会偶然犯罪的，偶然为过犯所胜，他有时候也会跌倒的，但是他不会跌倒爬不起的，他也不会一直陷在罪中。这就是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我写信给你们就是叫你们不犯罪，就是叫你们不会再一直在罪里边的。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不单的真实，而且是有方向的。我们可以走的歪歪扭扭，但是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朝向主的，这我们就够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恩典，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走这条路。因为走这条路不是靠我们自己走的，我们不是在那里挤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挤不出来的，你必须靠着圣灵才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这一点，我们能够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认识他的美德，认识他一切的荣美，借着这样的荣美就可以照亮我们身上一切的黑暗，我们一切的丑陋。借着他的公义，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地狱的烈火，我们借着他的圣洁，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无处隐藏。必须要回到他的面前。一个新的生命是真实的，这也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人群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他做见证，能把这个新生的样式展现给这个世界来看，使人可以看到，借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在来多伦多之前，我们的经理把我叫去了，他说小严，听说你要出国，我说啊，他说跟你说最后一句话，我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要知道，当你出国了之后，如果你做什么坏事，人家不会说你严中海是个坏人，他会说什么呢？中国人都不咋地。你做一件好事呢，人家也不会说哎，严中海这人不错，人家会说嗯，中国人不错，因为你代表中国人。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出门告诉人家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丢脸就不再是丢我们自己的脸，我们是在丢我们神的脸。但是当我们做了什么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那荣耀你也千万别贪，那荣耀也不是你的，那荣耀是我们的主的。你如此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如此的想，你会发现你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你或生或死都是主在做你的主，他都在帮助你，他都在带领你，他都在加你力量，你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你有什么可不喜乐的呢？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使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不再去挣扎，而去投靠这位主，他就必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像刚才我们歌中所唱的是一样，凡事上我们都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爱主，他就必指引你的路。歌别白唱了，那是圣徒的心声啊！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救我们，你还将你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边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借着圣灵使我们刚强；当我们糊涂的时候，你用将我们带入你的真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将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可以行在你的真理当中。因着你救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磨成你儿子的样式。但是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你也知道我们是无能的，你就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做我们的帮助，你也赐下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祷告随时随地来到你面前，你就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里边有诸多的软弱和不顺服，求你帮助我们挪去这一切，使我们不单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一个全新的带着基督荣美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并且也能够将这基督的荣美和馨香之气能够彰显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使你的名得荣耀，使你的儿子荣耀的恩典被称赞。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